我们讲今天是讲183节早期课第四册183节哦。我们上次大概是讲到9:49分的这个地方哦。那他是在解释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能做梦的时间很长，对不对？可是我们经历的物理时间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哦。那他说你有机会在梦境实相中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架构内，然后在这个精神的在这个更大的架构内呢，在一个精神环境中对问题能够做出解决方案，因为在这里对物质建构是没有立即性的必要性。其实赛斯讲的这个东西一直都是我觉得是我们在人生创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醒时，因为我们是走在物质的这个路程上，所以我们今天有问题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问任何人，那你只能说按照我自己觉得心里面怎么想，然后怎么去做。可是他是说呢，因为我们既然是内在自己的物质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旦在梦中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哦，我为什么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他说你在做梦的时候，在梦境的实相当中，我们每天都在做梦，那在那个更大的架构当中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问题做出很多的解决方案。一来的话就是说，你因为在梦中的话，我们没有物质建构的绝对的必要性，立即的必要性，所以你可以模拟，你可以模拟，就好像说看故事书一样，比如说你今天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要选择念什么系，一二三三个系，那么可能你在梦中的话会先经过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那经过以后你就知道说原来我对某个东西是比较有兴趣的齁。那上个礼拜我们在书方家就是看那个电影嘛，那个 Mr. Nobody, 他那个电影演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就是他的意思上他跟三个女孩子各自都结婚，各自都生活很长的时间，可是事实上可能他只是在意识上做旅行而已。好，所以有更大的架构的时候，那么你的可能性就会可以做不必要物质化的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案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一直是觉得说它是跟创造力是有关的。好，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在梦中能够有一个觉醒，或者是有一个知道内容去想要去解决它的这个方法的时候，那这个对我们帮助会很大。好，他说这项功夫是非常重要的，并代表着通过人格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那基本上赛斯的观念是说，人格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人格，但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人格不完全都在物质层面上，它有一部分可能在别的实相上，或者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年纪大了快要死的时候，他有一大部分的人格他是在其他的实相或其他的世界，或甚至于像我在提的那个388节那个配集那他事实上虽然他人是在病床上，可是他的大部分的人格的形式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实相去了，因为他这一次是他的最后一次吧，所以他已经在那边经营了，所以才会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有那种老人痴呆的现象，到老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注意力好像不能集中了，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好像各方面的感官的敏锐度都没有那么好了。那为什么感官的敏锐度会不好，或者是说为什么你的集中力会不好呢？其实是因为你已经把很多实相移到别的次元或者别的地方去。可是那你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只要到了这个物质实相之后，那么自我就会被封闭掉了，它被封掉了。所以虽然是你是一个人格，可是你是分为 可能会两三边。那么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把所有的人格全部用在物质实相上，当然是有利的，因为你会把所有全心全意在这物质实相上。可是有的时候人格它就会分为好几个部分，那这个东西就是看你需要的是什么。但我个人是觉得除了人格之外，他甚至谈到那种比如说对等自己然后或其他整体自己，我觉得这个跟他这里提到的人格的部分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我是这个，我现在是一个主人格，可是我这个主人格还是可以再分，但是你只要在物质世界以后，那个物质世界的人格他并不知道梦中的人格你或者其他实相的人格。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说人格好像有点像变形虫一样，或者比变形虫更厉害，你可以分为好几段，然后有一部分你是在物质世界里面，那可是有一部分呢你却在其他实相上，那你在物质世界的这一部分并不知道其他的部分，虽然是你自己的人格，不是内在自己哦，是你自己的人格，可是即便是你自己的人格哦，你还是可以分成好几段。所以他说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用另外一个实相，用更大的架构来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或在其他的精神环境去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对人格来讲它是一个很主要解决事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可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每天都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做，可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做梦要做什么，我们知道做梦好像都是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人格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那这里提到好像提到莎士比亚的画技持续了几百年的原因，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逼真，可是在精神生活上是忠实的真实的。那当然我不晓得你们对莎士比亚的这个画技是不是熟悉了，但是你就起他的一点意思就好了，就是说他讲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样的能够理解，可是他事实上是在精神上是这样的。那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人格既然是多层次的关系，假如他是多层次的关系，那么他多层次的关系他必然是内外合一啦。所以我们课前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信念创造实相，那就好像这样讲说子弹可以杀人一样啦，子弹是可以杀人，可是子弹要怎么杀人呢？它必须要在枪膛上然后瞄准砰才会杀人，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枪膛，你没有枪，你又怎么用子弹杀人？信念是没有错，信念是创造实相，可是信念必须要放在内在的能量推动力上，或者是内在有创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化剂。那在这样的化剂当中的话，那么子弹放在枪膛上它当然是可以杀人没有错，或子弹放在枪膛上是可以打任何东西，这是没有错。那么信念创造可以创造实相是没有错，可是信念是不能创造实相的。好，为什么信念不能创造实相？因为它必须要放在像子弹一样必须要放在枪膛上，如果没有内在的自我的编剧或者是它的安排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信念创造实相，因为内在它有它的，它既然是投射到物质世界的话，那么它必然有它自己的编辑方式。好，那这种讨论的话，我觉得讨论到最后的话，它是很有趣的东西，因为其实赛斯一直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电信，电信等于行动，行动等于人格。那你把这几个东西紧紧的抓在心中的话，那么有什么东西？因为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他说我刚才讲说其实赛斯有提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电，这个电对我们来讲的话，造成一个知识共享的状态， 或者是信息完完全全相通的状态。现在的人呢，在买东西只要一扫描他就知道了，对吧？好，你到 Costco 他卡一刷一刷就知道你全部在 Costco 买多少钱啊，你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你都买哪些东西，他清清楚楚。你上网到 Amazon 买任何一个东西的话，你买一样东西他后面全部都出来了，你大概会买什么，他全部都会告诉你哦，有哪些东西你可以选择，对不对？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信息可以立刻给你，而且有图像有什么，是因为电的关系，是不是？那我们来看看几个东西哦，我们的思想带电性，对不对？那思想是不是能量？思想是不是意识？思想是不是人格的一部分，造成人格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的话，你把这个部分全部都把它统一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意识，什么意识？意识是一层一层来的，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我有意识，可是我有潜意识，我有更深的内在的潜意识，而内在潜意识的力量比我实际上的自我的意识的力量更大。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部分你现在在思考，你不知道思考从哪里来，你现在运作你的身体，你并不知道那些肝胆脾胃脏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控制的，因为那个东西是属于内在思维的部分的。好，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吃东西或者是走路或者是思考，可甚至连思考我们都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可是有关于我们身体的其他的任何部分，比如说你的眼压多高，你的血压多高，你的心脏怎么跳，你的血液怎么分布、食物怎么吸收，要不要生病，头发要不要白，请问这从哪里来？这跟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它是属于我们内在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内在的潜意识的那个部分，那么你又怎么样去创造实相？所以意识能量，能量因为变成电性，电性跟什么？跟化学有关。那化学又跟什么有关？化学又跟化学跟电性有关，然后思想又跟电性有关，然后人格是行动的一部分，行动又是能量所造成的。你把这个东西把它全部组织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赛斯花那么多堂课在谈你怎么投射？因为你投射的时候，包括的东西全部都是跟电性有关的东西，跟你的化学变化有关，跟你的电性有关。好，那当我们的投射的时候，其实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它有非常严密的一个电信网或者是电磁网。那么电磁网有时候我为什么他讲了一个东西很有趣哦？他说你睡觉的时候你投射出去，对不对？你投射出去后面的部分全部都知道，他全部迎接门打开让你进去。那你回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身体已经准备好把门打开让你进来，而且只有你能进来。他说如果没有你的身体没有 ready 打开，你是进不来的。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像吸毒啊，或者是吃迷幻药，为什么会有问题？是因为出去的时候是掉出去的，然后出去以后发现，因为它的内在实相当中，它的电信网它是非常严密的。那什么时候会碰到有问题呢？第八册的应该是351节，他提到就是说是因为 static 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看有电信，对不对？那就有静电啊，就有电的一个跟电存留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走路在洛杉矶走路，走一走然后去跟人家握手，啪就有火花出现，对不对？那个静电的部分呢，它不在你能够看得到的。然后他是提到说你的当你投射出去的时候，你看好像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你看到内在实相，你看到内在的组织状态，你也看到内在的所有的状态，可是有一个东西你看不见，你看不见因为你不是一个正常过来的东西，你不是正常过来，就有点像骇客，你知道吗？那么当你是骗出去的，由那个化学物质直接丢出去的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到你会碰到电那个静电的问题 static 的问题。那 static 一旦有 static 就有 static 的漩涡，你会陷在里面，然后你会出不来。当你出来的时候，你的肉体已经死了。他是在提351节，他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是蛮好玩的，也就是他是有严密组织的，就是说连电信的层面都有严密组织的。而且你看当一种电本身就能够让我们分享到所有的资讯，所有一切的一切。那么他说还有另外三种电，他说其中有一点你们都不知道，但是你们可能会 粗略的知道一种电叫做心电感应。但你在想一个东西，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所经过的一切的一切都全部被安排，被什么安排？被一种电安排，对吧？对，是不是被一种电安排？就好像我今天如果有手机，我可以说到，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看 Netflix， 那我有一个 password 我就进去了，对不对？那我就可以看看那个荧幕。那我能够做什么事，安排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全部都是被一个电信的安排。好，那你说，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经验都完完全全被保存被安排，那我们来的时候的投射也全部被内在的部分的电信所安排。那其实这里就是很多很有趣的问题。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的，他说其实在上个实相，他说是分子跟分子之间的一种场，然后他说就好像九大行星挂在太阳系里面。那我问他挂是什么意思？挂是不是粘着？挂是不是吸引？挂是不是相关？挂是不是对应？那有粘着、有相关、有对应，跟电信怎么会没有关系？它跟电一定有关系，因为只要他说，因为是这个电磁场或者是所谓物质反物质，但是只要它是能动的东西，它就跟能量有关。只要他说有一个比如说磁场，有一种另外一个次原子的磁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的齁，有任何动量的东西它一定是来自意识。因为能量一定等于意识。意识才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电信，电信产生化学物质，产生行动，产生思维，齁，产生行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你去看为什么他提到说你做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往上沉着嘛。往上沉着的话，我们对很多精神性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做解决方案，这并没有什么太多难理解的东西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齁，就是假如我前两天有在网络上放一个好朋友翻译的一段什么第九次元的人的，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的齁。那他其中有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你们为什么出生为人？因为你们要吸取经验啊，你们为了经验啊，你们主要是为了经验，不然你来干嘛？你根本不用来啊，你是为了经验嘛。所以如果是为了经验的话，那么经验是什么？就是人格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其实在梦境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场所，就是我今天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会用的话，你可以在梦中，因为你跑到上一层，对不对？那么信息完全相通，信息完全公开，完全相通。那在这个场域里面，因为它使用的电的方式不一样，就我觉得是有一点像说，比如说你现在是在你家的电脑，那你看到的东西就只有你家电脑或跟你家有关的电信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FBI 的话，你是在上一层，对不对？你今天要看哪一个人的电信的东西，你都清清楚楚。就整个美国的所有的人的手机、电脑或者任何的秘密，只要它是电信的话，如果是你是美国政府的话，应该没有看不到的吧？不管这个法律怎么规定的哈，但是你一定是有一个 administrator 的权利，你就是能够在上一层去看所有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对在上一层来讲的话是没有秘密的。我们觉得比如说像手机资料啊什么信件资料很私密，对不对？可是对真的在上层在操作电脑的人，他哪算机密啊？比如说像 Facebook 好了啦齁，对 Facebook 的公司来讲的话，哪个东西叫做机密？是不是有哪个东西对在 Facebook 上玩 Facebook， 有哪个东西对 Facebook 这家公司来讲是机密？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好，那我觉得假如说你到了梦境的时候，因为梦境它是一个更大的精神架构，所以对梦境来讲的话，你今天要玩什么，要尝试什么，或者是要怎么去编码你自己的话，好，那么在那个地方的确是可以做到的。好，那这个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齁。 所以在梦境中的创造能力获得完全的支配，你在梦中你要怎么创造都可以，你也可以死一千次一万次都没有问题。那人格在正在这里，首先检验他本身的创造强度跟方法。就我们的人格在梦中当中，我们会看看我们自己的创造的强度有多强，那方法有几个。那因此人格通过他在梦中的存在大大的渲染并形成人格的物质环境。我在醒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怎么去操作我现在的问题，比如说我经营我的公司或开我的读书会或跟什么人交往，我大概只知道这个东西。可是我如果在上一层的话，我就立刻知道，因为视野不同，对不对？就好像我说的，你变成了那个 Facebook 的公司了，所以你现在有人在谈什么 Facebook 任何事情，你完完全全都知道，那你的编排编码或者是寻找的方式就大多了。就好像你到阿玛总去买一个，随便买一个网子好了，你买了网子之后呢，后面带一堆所有类似的网子全部都出来，那你在梦中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啊。因为在梦中的话，所谓常意不同，再来就是电信的使用方式不同，它的电信的层次不同。好，所以为什么赛斯讲我们这个世界的电之外另外有三种你们不知道的电，他说至少有三种，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告诉我们那是什么，他只告诉你说那么例如心电感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下面会谈到类似像灰蝶事件，对不对？然后呢，今天早上我收到朋友送给我的一个文件，然后那就是谈那个 Roswell 的灰蝶秘密事件。那它有一个详细的，而且是有繁文翻译的嘛。那首先它也是一个同时性的，因为我是早上收到的。那我看一下我们今天上课下一节的内容，就立刻谈到灰蝶事件了。那我想说好吧，那就当补充资料。那我大概去看了一下它的内容，它也在谈一个东西，就是你今天把那个灰蝶的这个人呢，你怎么去做解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说离体就离体了，他意识不在这个上面。那他这一本这个文件里面他有详细的描述。然后他在谈意识形式跟各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也都蛮值得参考的，包括我送那个第九次元那个部分，你会发现他所讲的内容跟赛斯讲的内容是他参考赛斯吗？不然怎么会大家都讲的一样？像可能性场的部分，像我们刚在讲的可能性场，像梦境的可能性场的部分，或者是其他次元的部分，或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发现那个相似性实在是太大了，甚至于找不到什么矛盾的地方。那这就是我觉得这蛮好玩的。那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在梦中你有完完全全的创作的一个强度跟方法，而且是完全可以自己支配，所以呢你要在梦中怎么去渲染你自己的人格在物质实相上都随你，怎么去玩都可以，怎么去渲染它你都可以做到。那清醒生活对梦中的所需要的这个渗漏，通常是这个渗漏代表所需要的材料后解决问题。通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我是 Jennifer， 那我呢来到这个物质世界之后，我就忘记了我其实是个仙女，我能力很强，对不对？那可是你现在这些东西要全部忘记，只有一种状况就是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奇怪怎么突然间有一个信息进来，因为这个信息会跟你现在所创作的一个需要的材料跟解决方法是有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是真的是这样啦。 你看我今天就想到说，哎，这一现在变一点点齁，是在谈那个灰蝶的事件，我今天就收到灰蝶的资料，对吧？那我们那个时候在用第五册是用一点点资料，那我心里好期望说能够把这个部分全部都翻译好齁，那时候请阿丽姐帮忙，对不对？那现在完成了，你说这奇妙不奇妙啊？就像张大哥说的齁，你今天想要写赛事资料就在旁边等你啊。但是这个东西会有时候会有渗漏，因为我怎么会有那个想法，好，那我怎么会有那种，然后我这样做的时候怎么会有解决方案会出来，好，所以这里的话齁，我觉得讲来讲去讲去又讲来，他讲来讲去全部都在讲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物质世界它是一个你的投射，好，那你谈信念创造实相，那信念跟内在的信念是有关的。那如果你不谈内在信念的话，你只谈现在这边的信念，它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怎么跟那个人要在一起？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会变成怎样？啊，你怎么知道人什么时候要死？那全部都是内在的一个安排啊！啊，那这样的话呢？那梦境的创造能力这个部分是我们最容易取得的，因为你很快，你的意识在每一天当中，甚至每一个几个小时累了，你的意识立刻就回到上一层。那这个东西，你说多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因为就算你人格分成两边，对不对？一边在其他的实相，对不对？那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人格，其他你存有的人格，你全部可以到了梦境的时候呢，这些部分全部可以汇合。然后你全部可以用各种可能性场去做实验，对吗？那所以你只要往后退一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前景。意思是你家里有一栋大楼，你又为什么一定要躲在你的后院里面去看你的人生呢？你为什么不就坐电梯往上面一两层，然后就可以看到整个人生的全貌？你知道你在玩什么，你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你也知道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么既然意识就像楼层一样，你为什么一定要只看到最底层的那一层？你为什么不坐个电梯到上面一层去？因为我们每天都坐电梯，每个时候一段时间我们坐电梯马上就到上一层去。我们到上一层去，你看他这个提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会有渗漏，你不要的信息齁，它也会漏给你啦。它会漏出来给你，说我现在碰到这个困难了，那我该怎么解决，它会有渗漏。好，在清醒生活的经历会对梦中经历的部分呢有所渗漏，你会突然间觉得说，哦，我了解了，是我昨天在梦中我决定怎么做的，或我经过怎么做了，我选择那样的生活，所以渗漏过来了。而通常代表你所需要的材料跟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精神事件以及梦境事件是根本的，所以圣人无梦。对圣人来讲，梦境跟实境，实境跟梦境，它可以一体操作。好，那在精神世界跟梦境世界是根本的。那这句话再讲清楚一点，就是你物质世界的部分，它一点都不根本。好，所以个体最初在梦境实相内操纵状况，然后把它对他们的特征的处理方法转变成物质实相。这有清楚吗？为什么它是根本的？因为你个体在梦中当中，你做很多的操作，然后跟很多人的协调，那大家决定要演这一出戏了，那么所以他把他们的特征跟处理方法转变成物质实相。我要怎么做的方式呢？我把它立刻转成物质实相。他说鲁伯真的发现这些梦元素是互相缠绕的，确实可以在梦境状态来做远端透视。好，所以在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在很多情况，睡梦中的人格也在解决着问题，所以也因此导致物质事件。啊，像我们今天碰到问题是因为你在睡梦中的人格要解决问题， 好，那我刚解释过了，我的名字叫阿丽西亚，我以为我的人格就是阿丽西亚，但是不是，因为你有一部分的人格不在这个物质世界上，你来一半，后来三分之一，后一部分来。好，那所以在梦中的人格呢，他要解决问题，所以他创造事件，然后把它呢直接变成一种有特征处理方法的转变成物质实相，让你好好去体验。那体验的目的是做什么？体验的目的就是要汲取经验，对吗？那你所汲取的经验当然不是只有你汲取，因为我们都是一体的，所以其他所有的人也都可以汲取这个经验。所以因为呢，它就是梦工作所包含的结果。我现在所过的物质事件导致的物质事件，其实是我在梦中工作的结果。好，那他在梦中梦境状态中多次感知到未来的物质事件，然后在梦境中做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直到令人愉快的满足，做到你满足为止啦。有没有像那个 The Groundhog Day， 或者是我讲的另外一个电影，就是明天说再见，他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到自己高兴为止，自己满意为止。你在梦中会梦到未来的可能事件，其实你如果看早期课大概在17、8节的时候，他就提到那个他们那个珍跟罗两个人到迈阿密去嘛。那个时候珍很想待在迈阿密，可是罗不敢，因为身上只有30块钱。好，那可是赛斯就分析说，当时如果你跟珍留下来的话是怎样怎样怎样。好，他说你以为你住不到房子吗？他说不是，因为珍会去说服某某人会找到一个房子，说服那个人只收你一个礼拜的钱，所以你可以然后他会马上找到对面的什么哪里会找到工作，然后会怎样怎样你会在哪里画廊，然后画廊会变成怎样，他全部把它勾画出来。所以那种可能性跟那种实相是存在，但是你没有取用那就没有了。那所以没有的意思是说你感觉不到，可是你其他人格可能其他的实相当中你可能就感觉到了。啊，所以那个 Mr. Nobody 我觉得有空的话去看一看齁。Netflix 或者是你如果在网络上找 Mr. Nobody， 大概付两三块钱就可以在网络上看的了。啊，假如你知道人生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的话齁，你每天都可以脱笑，那个都是你在选择的，而且你也不需要害怕嘛，你害怕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实相真的是像他这样哦，对梦境有多次感知到未来的实相，然后在梦中做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一直到满意为止，然后你再来物质世界，然后再把它体验回去。那么实际上处于梦境状态的人格会指挥着惊人数量的潜意识资料，而这些自我是没有这些没有意识到的资讯。在梦中的那个状态的人格齁，他指挥着惊人的潜意识资料，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试过了，对不对？刚刚不是讲过吗？他试过所有的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试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你梦中的人格什么都知道。可是一回到人一醒过来，自我就得不到这个资料了。好，得不到这个资料。这样讲好了啦，你在这边你要吃什么，要看什么，你只要网络去扫一下就知道这个餐厅好不好，吃些什么菜什么，对不对？好了，突然间呢，假如说你把你送到那个 Big Bell 或上面的山上，你手机全部收不到，然后前面的那个在讲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你说哎呀，我到这边然后我往前走，后面旁边有一家餐厅，然后餐厅卖些什么菜，问题是你到了山上以后什么电信都没有了，是不是？应该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嘛。比如说我到一家国家公园玩，那都找好地图了，都看好了，可问题到那边去 之前找的那些资料再也找不到了，因为那个没有电信了、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没有电信了，电信没有了。好，这个状态就有点像他讲的这样，你在梦境的人格哈、哦。其实我个人觉得啦哈，梦境人格不见得是你在这边的人格是你的，可是你分开的哈。你到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人格哈，他没有这些资讯，他没有，因为手机不能用，电信状态不同，我们的这种电的状态跟上一层所使用的电信状态，也许叫心电感应，我不知道，但是那个电信状态是更细密化的。这个部分我跟朋友昨天在网络上讨论到，他不同意啦、哦、他认为说哦昏子怎样，我说哎拜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既然有常意，就表示他有电信，有电信的话他仍然是跟意识是产生关系的，根本逃不掉的，你怎么说都逃不掉。但是你去看，就是在上一层的状态当中，就我好像在洛杉矶查好了到 Big Bell 的所有的路线，到哪家餐厅吃饭，到哪里去露营，可是我要上山以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根据我模模糊糊的记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很聪明，我把它画起来，对不对？我把它 print 出来，那我就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好，那各位你们到梦中有没有办法把它 print 出来带下来？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到梦中你怎么 print 然后把那个纸带下来？你如果可以带下来的话，那么你第一名的，是不是？你在梦中你什么都知道，保证，好，保证你在梦中哦，你在刚讲过那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精神架构哈、哦，你什么都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会怎样，全部都知道，而且解决方法全部都有。但是问题是说，你就没有办法把它 print 出来，你只能根据一点记忆嘛，你一点点记忆说，哎，好像是这样，那它也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来 push 你往这个方向的行动跟做法。所以因此哈，梦中状态或许你愿意在解离入境的状态去寻求解决方法是非常现实的，保持对梦境的觉察，或者是他这里提到说解离入境状态，所谓解离入境状态就是静坐或者是处在一个恍惚状态。我昨天在网络上有挂一则哈，就有关于那个《黄帝内经》的事情嘛哈，我想你们大概也有看。通常那种状态，就是指引你的人都会处在一个类似像恍惚状态，然后他得到信息，他传过来给你，啊，所以他并不需要一定有什么科学，然后知道你的脉络什么的。但是你在上一层其实看得很清楚，你也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药量或怎么样。那我们其实因为你在观察早期课的这个训练过程，它对真跟罗的训练过程其实很好玩的，它是怎么训练它，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试着看看。所以它这里提到两个东西嘛，一个就是说你静坐的时候去寻求方法，跟你做梦的时候去寻求方法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很接地气的。那可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你到禅修中心静坐，通常是只是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就一直傻傻做就好了，对不对？你好像没有真的有什么有什么去想去探索了解的东西。那赛事的做法跟他们不太一样哈。那哪些为什么会那么有用呢？他说潜意识有大量可用的资料，相比自我所具备的资讯，在品质跟数量上都非常优秀哈。那同时这些资讯是可以通过暗示得到的。也就是说你在做静坐或者是在做做梦的时候，你可以利用暗示去取得潜意识大量的资料。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们上课上那么久，对不对？有两个东西是很好用的，一个是暗示，一个是想象力。因为透过想象力的话，你可以穿越到其他实相当中，你只要想得出来的，你一想开始用想象力的时候， 那么其他实相的信息就开始会流进来了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暗示，暗示的话是说，因为你的潜意识有大量可用的资料，所谓潜意识就是更深的自己嘛，所以你如果用暗示的话，你可以得到那些资料。那潜意识在睡梦中具有很大的自由度，那并且掌握指挥着此生过去以及其他生存经历中所得到的资料。他这里是用潜意识的，但是你不要管他了，你就把它当作层层的内在自己，就是说你在潜意识当中，你在睡眠当中是具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你睡眠以后呢，你就回到那个潜意识的领域，然后你就有可以得到很大的资料，然后可以掌握此生的过去，或者是任何你所要的东西。所以梦境状态发生了强烈的觉知关注，内在自己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能够直接指挥所有的能量。好，内在自己的力量当然比我们强多了嘛。好，所以他可以指挥所有的能量，然后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那我问各位，你的问题是不是内在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问题，你的问题都是上帝的问题。不是说你的问题上帝来帮你。这个角度不太一样吧。你有问题上帝来帮你，跟那是上帝的问题不一样。那我们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被派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进入现在这事情的核心里面。所以我们人生所碰到任何苦难任何问题都是上帝的苦难跟上帝的问题。那他当然要解决，那他当然要解决的话，他可以指挥所有的能量来解决，那同时他有更大的资讯，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对吧？好，因为他不是像自我看不到，他有各种转身经验，庞大的知识，他能够利用所有能够以前经历到的或所获取的庞大的资讯，所有的知识去解决所说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梦境状态的内在自己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他会直接指挥所有的能量。那因为他的能量的取得跟资讯的取得跟知识的取得很大，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整体内在人格能够完全脱离干扰，他不会受对你内在整体的自己，他可以完全脱离干扰。我曾经看过一节了，他在提到真的父亲他的那种孤独性非常大，然后他的意思是说，甚至意思说，因为他就想要去体验那个部分，而且他在那个部分的话会是他的内在很需要的那个部分。所以整体自己的人格能够完全脱离干扰，使用象征性的潜意识语言而专注于任何指定的问题。好，那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在前几节课已经讲过了。在上个层面来讲的话，他完全不需要语言了，他就意念在沟通嘛。那既然是意念沟通的话，那么在上个层面他在解决问题的话，他真的是上从辟漏下黄泉。你不管讲哪一国的语言或哪一国的文明所产生出来的智慧，对内在自己来讲都完全没有障碍，他完全可以取得。好，比如说你的问题有一个华格人有解决方案，问题是你听不懂华语，好，可是对内在自己来讲，他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他往往前前可以，他可以用象征性的潜意识语言，然后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如果你去看心灵本质的话，他谈到那个可黛拉，大概有三四节的课，心灵本质大概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谈可黛拉，也就是内在语言。这种语言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比任何书写的语言干净利落，更简明更包容性。 不需要学哪一国语言的啊。那么正如我所解释的，每个象征对所有的层面的自己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任何不管何时何地，就像需要的资讯一样，就像电脑一样，就会立刻准确的提供。你今天手上有个手机，你今天要查什么，甚至有一段文字要翻译，你拖上去马上就下来，对不对？你有什么地方不懂，你去问就有了。想煮什么菜，打个字样就全部都有了，对不对？那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就好像电脑那么准确，而且它事实上所用的不是我们这边的电，它是一种心电，所以换言之就是它甚至以各层面的知识都可以取得到，各个层面的知识都可以取得到。那它不管在何时何地，如果你要什么资讯，它会像电脑一样准确的提供。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我们固步自封，我们以为我们受到某些限制。但是当你的意念一旦把它启动了，那么这个意念经过暗示，让你的内在知道，内在自己知道了你所不知道的信息，你的内在自己会像电脑一样准确的把你所要解决那个问题的答案全部都传给你。所以为什么创造力不在自我，而是在内在？为什么所有的疗愈根本不在其他的人，而是在你自己？他不是在讲一个很空洞的词语。你今天的问题你去找别人有什么用？不管他的智慧再怎么高了，没用。为什么？因为他跟你没有一个，当然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了，因为你会吸引这个人在你身边的话，有可能是你内在的安排的一部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是真正的智慧在哪里呢？真正的智慧不是在人间嘛，真正的智慧是在上一层，它是在上一层，它你的内在自己会像电脑一样准确的，无论何时何地，不论你需要什么资讯，它都可以准确提供给你。那你现在经常在用手机啊，不是像30年前，对不对？你知道赛斯在讲的是什么啦？赛斯讲这个的时候可能在30年前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很知道。好，我们会用电脑，我们很知道电脑可以提供我们任何资讯，但是对内在的自己来讲的话，他的电脑的资料库齁，不是地球上的资料库而已，好，他是所有的资料都有。所以自我的确具有处理物质实相的能力，意思是说你完全被内在自己所 support 的。好，所以各位，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真正来讲的话，是我们的斗志没有了，我们的恐惧产生了，我们不敢走我们自己的路。因为只要你走的话，个人的确是具有一种处理物质实相能力，而你只要做下去的话，那后面的部分全部都有了。好，对，就像我说的，哎，我们想要找奇克，我一个兄弟帮我处理完了。他现在是我的结拜兄弟，他是我结拜兄弟，那我们每天有大量资料在通信，对不对？好，那他帮我处理好了。所以他的目的是在操纵宇宙，物质宇宙对人格的对人格的操纵。所以自我是什么？自我是你的内在自己对人格的操控，操控什么呢？目的在物质宇宙上面。所以你的那个自我，它就是这样讲好了。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你的两只手是不是双手万能，可以做所有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双手它没有头脑的话，你双手又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对内在自己来讲，你的自我就是他的双手嘛。但是对自我来讲，他以为他双手，他看到自己，哎，我好像什么都不行，因为他没有看到脑袋，脑袋在哪里？脑袋不在手上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自我它是人格在操纵物质宇宙，它的目的是内在的目的，所以内在的目的在操纵物质宇宙，用自我当手脚。所以如果你的手脚有觉知的话，他会觉得啊，我怎么会去拿东西啊，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脑袋啊， 你的手会走，会做你的脚会走，但是真正来讲是你的脑袋在动。好，那一样的情况，自我是处理有处理物质实相能力，可是它的目的是在操纵，物质世界对人格的一种操控，所以它最有效的过程也就是最简明形成的问题。如果你跟你的脑袋能够相通的话，就不会说脑袋想哪咖啡，啊，结果你起不起手来，对不对？这样。所以，然后呢，人格进入梦境之前呢，把它提供给潜意识。这里的意思是说，你自我其实只要形成简明的问题，然后呢，你到梦境里面把它提供给潜意识，那么潜意识就会给你答案了。所以你把这个结构把它弄清楚，就是说，你的自我是内在自己的手跟脚。那现在自我碰到问题的话，如果你把它形成一个简明的问题，然后呢，往在梦境把它提供给潜意识的话，那么这个在要求自我的这个部分具有优异的能力哈。以便正确的感知物质状况的元素，以潜意识能够处理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并把消息做适当的传递，然后呢潜意识就会给物质的信息分解成精神层面，然后转成象征。这个赛斯在提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他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听不太懂，对不对？但是其实很清楚，因为你自己是我们的自我是内在想要表达的部分，他告诉你说，那如果你把你现在的问题简明的往上回送，因为你讲的不清不楚，好像你碰到你先生，然后要讲一件事情，然后念了好几个钟头，然后你先生说你讲那么多，但是我听不懂你要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个案在谈事情，谈了半天，我可能会问他说，那你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讲了一堆，所以你只要简明就好，你简明提供给你的潜意识，然后这部分假如说自我这部分具有优异能力的话，就能够正确把你所感知的物质的状况来向潜意识做正确的表达，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潜意识就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精神层面的，变成你的精神层面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呢就变成象征。那象征的话比如说黑色代表优异啊之类的，他用象征的方式让你去了解那一方面是在精神上让你有这种感觉这样子所以然后在内在自己的潜意识的请求下，将会全部考虑整体自己的全部需要，然后当他掌握所有的能量集中在现实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上，那么这个解决方案不见得是自我能够接受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自我只能意识到它本身的物质状态。你把问题传给内在，简明的传给他，然后他呢化成两个部分给你，一个部分就是在你精神上会有这样的一个隐隐约的感受出来，那可是同时呢，他又在外面呢创造一个象征让你看见。但是呢，虽然他掌握全部的需要，然后他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去解决这个事情的可能性的方案上，可问题现在出来了，就是说，自我看到象征看不懂，然后自我对精神的状况又不愿意去体验，然后自我呢又不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变成三个问题，自我不见得会接受它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好，但是呢，这个解决方案不见得被自我接受，自我只是意识到它本身的物质状况，而不会意识到内在的情况，而做出解决方案必须的涉及的全部的情况。那么极重要的是，自我必须正确的去解释。物质状况，因为这就是他输送给电脑的资料，可以这么说。 所以在这一节当中呢，其实赛斯把我们的人生问题很透彻的解析给我们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对事情的一个透彻理解。因为当你对事情的解释物质状况很清楚，你对它了解很清楚的话，那么你输送到内在的部分的话，等于上电脑查询的资料就会很清楚。你内在会分三个部分，两个部分来告诉你。第一个部分会在精神上，比如说你现在送出去了，我到底明天要不要做这个生意。好，那在精神上你会感觉到说，嗯，好像这个比较好，这是你的感觉，所以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感受。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象征上告诉你，好，比如说可能这个人啊，他姓黄，然后你什么今天都看到黄色的东西，那所以象征性来讲的话，诶，从你看到黄色的花，然后前面的那部车也是黄色的，然后呢，连到一店你碰到 yellow tail， 假设这样讲哈、哦，那所以呢，你就发现到说，诶，你的内在不断用象征在显示给你看，好，用象征用感受来解释给你看。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可是我觉得好像，虽然我觉得跟他比较有前途，可是好像看起来目前利益比较大的是另外一边，所以自我不会认为他内在给你的资讯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好，那所以你要对内在情况要全部了解，那比较重要的是说，那你输入的资料是什么？你要什么东西了？这个东西就变很重要了。好，那这一节不是这个地方到这里稍微停一下哈，稍微休息一下。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你说赛斯书不接地气，我知道，因为他讲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平常所了解的东西是 totally 不一样，所以接的不接地气。但是接不接地气是非常接地气的。好，如果你真的有经验的话，你就很清楚。每天都有很多信息传过来，然后每天都有很多碰到不同的事情，然后这些东西的话都以象征的方式，都以精神性的方式让你知道。同时你对梦境的部分你能够稍微觉察一下，那更重要的是他今天讲的一个信息，就是你输送他的资料是什么，你怎么样去输送这个资料上去。好，你输送他的资料是什么？你对事情的了解如果透彻的话，那么你输送到电脑的资料是什么？这里的这个比喻哈、哦，我希望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内心对一件事情的感受，我们的需要，它等于是输送到电脑的资料。为什么讲电脑的资料？因为上面那个网络其实比电脑更精致了。那下面这部分就有一些你们自己看的内容齁。10:33继续啊，他说有几点我要说明，我不能在今天晚上述及我头脑中的所有的事情，因为这次课程会大大超过时间的限制哈、哦，他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楚，但他再继续讲一下哈、哦。他说接着上面的资料，让我们来强调一下哈、哦，清晰、真实、敏锐的逻辑是很重要的。他不是在提到说你往上送的东西是什么吗？比如说我要跟阿花生活在一起， 那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我很恐惧，我需要有个人保护我、哦、那到底哪个才是你真实清晰诚实啊、敏锐的一个逻辑的领悟力的这个部分？因为你要谈到输送资料，那么你现在人生碰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好、哦，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很大程度是依赖自我对逻辑的领悟。而这个领悟收集到那些影响，然后将会影响自我身体环境的条件跟状况。假如说自我对逻辑领悟哦收集到状况有错误的话，那你送的信息也错误啊。所以逻辑领悟会从全部的物质状况显示出哪些人格最终会处理的因素。那逻辑领悟会具有鉴别能力跟选择性，所以你如果要输送一个正确的资料往内在送的时候，那么你对你的逻辑领悟到底有没有了解、哦、如果说没有了解的话，你可能只是想说啊，我就想跟阿花在一起啊、哦，但是你并不知道其实你想跟阿花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啊，或者是更深一层的你内在的感受或者你想要达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一个过于死板的自我将从感知物质环境的各种状态中去抑压一些逻辑领悟。为什么逻辑领悟会不清楚？他这里给的一个答案就是很死板的自我。那这死板的自我基本上你应该可以从每个人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到。他说我想解决我想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自由，可是我一定要看我爸爸妈妈，我没有办法离开他。那人家就跟他讲说，那你为什么不请个人照顾他，你们家那么有钱。他说不行，这事情不能交给别人做。那这就是死板的自我嘛、啊、那这就没有逻辑性嘛。但你不一定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要交给别人做，但是有一部分可以代劳。那或者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哎你死板，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抑制逻辑的领悟。那因此扭曲的实相的表象限制了逻辑的领悟。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死板的自我。所以假如说你一直在看赛斯书的时候，赛斯书告诉我们一个自我的话齁，你能够放松自己，能够更加的自由。然后有不断的行动，那么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信息它会跟着过来。那有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死板的自我，我只能这样做、啊、我只能这样做，我没有不想用其他方式做，那不是限制了自己的吗？所以因此没有乃至没有收集必要的或至关重要的资讯，发现问题并不是整体眼光，而是有扭曲的方式。然后呢，这个扭曲的形象会传送到能够做一个修整的一个潜意识里面。但他们仍然不能像自我那么在最好的条件下能够查看到最确定的物质状态。所以你现在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投胎了吗？因为你有自我，你可以在现场去觉察现在的物质状况，自我可以在最好的方向上看到实际的状况。好，当然这些状况的话你用内在的眼光来看就看不是那么清楚。那我记得拿说那一节赛斯提到，我不能像你们一样要左转就左转，要右转就右转，但是我可以看到前部。你若站在十层楼上，你看不到左街角角落里面右街角角落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状态，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很细腻很细节的部分。所以当自我具有这种不根据来龙去脉然后扭曲实相的死板性质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格即便在这方面也只好依赖潜意识。只要这个自我呢 也不知道来龙，也不知道气脉，然后呢扭曲物质实相的这个情况到一种死板的情况，不可用、哦、镜头坏掉了，你的内在换一个镜头进来、哦、可是不可用，因为既不根据来龙，又不根据气脉，然后又扭曲物质实相，那这样的话他只好依赖潜意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依赖自我意识，他现在要依赖潜意识，对不对？那因为潜意识至少觉察到物质实相会威胁到整体自己的元素，所以这个时候潜意识就会开始起很大的作用，潜意识会很强很强悍的告诉你，你就是要这样做。那这个资料对你们俩都会有很有益跟实用。那各位现在对整个状态跟脉络有没有了解、哦、你只要在上一层，那上一层就一定会提供你所有的资料，那你要把你的信息弄得很清楚，你需要逻辑领悟的能力，你需要把事情弄得很简单，然后往上送的时候，上面会根据你所描述的问题来做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自己呢完全失去了这种自由度，很死板，然后又不管来龙又不管气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只有你的内在自己只能依赖你的潜意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好，那他的主要论述哈、哦，我想差不多就前面这些部分了哈。那他说还有几点要说明哈，他说我们不，他说有跟马克有几句话要说，马克就是那个比尔加拉格尔哈，他说他忍受失误不是家庭杂物。如果你意识到精神能量不仅在你这样做被合情合理的利用，你就没有充满怨恨的话，你就会通过互相的作用而获得精神能量。刚才不是提到要有这个明察秋毫的辨识力吗？那他现在是用马克这里提到，他说你忍受的失误不是家庭杂物，如果你稍微意识到你的精神能量的话，不仅在这样做会被合情合理的利用，而且也不会有充满的怨恨的话，那么相互之间就会有精神能量。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对一般在处理关系上来讲的话也都很值得我们使用了，就是说有的时候不是那些发生的事情在困扰你，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感受去引起对方跟你之间的冲突，那么如果你的部分处理完毕以后，那么这个黏着跟对应的关系就不见了。比如你永远看到很讨厌的人，问题是他为什么跑到你身边啊？那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也合情合理，那就不会有怨恨，那不会有怨恨的话，你的精神状况就会很好，然后你也会补充对方。每一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那种觉得很不合理的现象、啊、比如说老婆太唠叨啦，或者是说孩子不听话啦，或怎样之类的话、哦、但是以某个角度来看，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受上的需要的时候，他会怎么会跑过来呢？那或者是说会不会跟一个比较常规的你的人格的转化有关？那稍微去觉察这个部分的话，这里变成有几个地方嘛。第一个地方就是说，只要发生在你面前的，它都是在显化你某些感受上的对应，对吧？所以这没有什么需要怨恨的。那如果内心的怨恨移掉以后， 你就能够合情合理利用你现在所面临的事情。就好像我在提到那个不晓得是真还是裸的父亲嘛，那他很孤独，那他爱孤独，问题是他内在本来出生就是想要去体验这个孤独。那么如果你是他的孩子，你就这个人怎么那么孤僻，问题是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合情合理，那你怎么会变成他的孩子？那假如说你能够这样的话，你就合情合理的利用他来转化你自己，你就不会内心生出怨恨。那内心只要不生出怨恨，他就不会把事情再继续放大。只要他发生在你身上，他都是创造性的，而且都跟你的感受有关。他说正是你对待他的行为，让你在很多方面友好的利用你自己的能力，延伸了你的同情心、理解跟耐心的极限性，那么你因此会更加强大。那一般来说，能够更好的处理你的人类伙伴，大家都会从中受益。好，我们一般会说这人真无聊、卑鄙、龌龊什么之类的，你看他很不顺，或看他很不起，或者是觉得他很不对，问题是他对不对真的是他的事啊，是吧？好，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他跟我们一样？那如果说我们变得比较强大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灵敏的心，就是说亲爱的，很快的未来我要离开你们的物质世界了，然后再也不回来了，但我看到你们在这边扑扑咻，我心中是充满了同情。那这样的话你变得更强大了，你对那些人类的伙伴从中都感受的那些经验，你真的都 OK 啦，你今天要什么，对不对？你今天是王永庆，你拥有几乎是台湾大部分最大的这个财产，可是现在又能怎样，对不对？不管是名利前情，它都是很短暂的东西嘛。不是说它没有用，很有用，可是重点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从当中学习，从当中受益。他说你懂的，我这里不是在讲交往的过程，这样了解吗？他不是在讲交往，他讲的就是前面那个部分，就是你的内心的状态。我本来今天是想谈那个约翰的太太佩吉，因为他在两章死亡过程当中，早一天我们来谈一谈那个死亡的过程，真的很有趣很好玩。你看他好像在那边受苦，事实上不是，因为人家已经高兴的在另外再重新再设计，那有人在迎接他，有人在替他准备，有接引人都在旁边的，然后后面的所有的布景全部都有了，而且他马上迎接他的就是一片光明，因为他已经不在这个物质世界了。然后你去看前面几章，他提到他的一些故事，包括他曾经是一个悲惨的爸爸，然后养了一个孩子三十几岁，那这个孩子因为残废，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结婚，因为人家看到他有这个女儿，人家不敢嫁他了。结果这三十几岁这女儿呢，突然又跟人家走了，结婚去了，他恨死了因为他不能，你把我耽误到这里，然后我现在你又走了，我一个人变成孤单，也没一个讲话的对象。但是他一次一次的这样的这个过程，真的不是在交往，不是交往的部分。而是你内心里面，你怎么样利用这些部分来转化你内心的那一份平和，那一份爱。就说你不再为之所困了。如果你为之所困的话，那我一个同事为了九块钱跟他弟弟大打出手，然后之前他跟我讲他多么爱他弟弟，他弟弟的一切他都愿意，因为他没结婚嘛，所以他弟弟是他的最重要的，可是为了九块钱大打出手，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帮他拿车子去洗，回来以后发现九块钱不见了。所以你才会看到两个厉害男人，男女说啊，我为你为上刀餐下油锅，那明天礼拜六如果下油，我就不去找你是不是？对啊。所以我们不是在看交往，我觉得他这里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如果合情合理去利用，你如果真的知道它是个多层次的关系，你会完全利用现在的处境来转化你自己，不要 不要入戏太深，因为他所谓不要入戏太深，不是说你不去看他，而是你看他用另外，他变成你可以去转化的东西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以利用它来转化你自己。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励志的书籍上看到，就是哦，好像说哎呀，那就放下啦，放松啦。其实我觉得不是，根本不是，而是由这个东西你去领悟，你去领悟，然后你去禅脱，然后了解，合情合理去利用它。好，因为那个佩吉哦，他也是利用好几生好几世的这个关系来处理他内心的感受问题啦，其实根本不是交往的问题。他说你懂的齁。我这里的比喻也没有奉承马克的意思啦，就是比尔加拉格尔齁。但我也不是不尽全力。那他说我跟你讲过，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动物是依赖他们拥有的精神能量。那人难道不是吗？那弱势的人格呢，他会一个程度上会依赖更强的人，他不太会用他自己的一种能量状态。那现在这会导致能量枯竭。来把这一句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多人呢有事就去求神拜佛，有很多人求神拜佛觉得还好，因为他只是给你启示。有人会依赖说，哎呀，像我们以前在台湾说伟大的领袖蒋公啊，世界的伟人齁，然后带领我们在怎样，好像他死的那一天好像还有人自杀了。对，你认为说哎，我们民主救星不见了，我们完蛋了齁。你知道我意思吗？或者是哦，某某教主某某大老师，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这样跟我讲了齁，他说恰恰我跟你讲齁，某某人呢，他如果碰到我的话他不会死的。他如果来找我他不会死的。哦，我就笑一笑。我真的笑一笑。我想说，哎，你到底是有在学赛斯还是没有在学赛斯？你难道不知道所有人的人生是有内在图示，是内在的意愿跟内在的表现吗？你可以影响他没有错。哦，像我们在当赛斯老师，我们可以的确是可以用我们的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理解来影响另外一个人，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真正要死要活，他其实内在的，他内在的意愿，他内在如果不想死，你怎么样打他都死不了的，会像007一样从飞机上掉下来不会死，乱枪打也打不到他，因为你内在没有要你死啊。如果内在要你死的话，我妈妈是在医院，然后就在那个护士站旁边，就吃一块烧饼就噎死了啊。我讲这当然很痛苦了，不过怎么照顾他，我们甚至要迎他回家了，他就吃了一个烧饼，不是烧饼，那个蛋饼，他就噎死了。护士就在旁边，不到两秒钟就过来，就赶快把那个东西拿起来，也没用。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死的时候，齁，其实他在前一天那个明显，很明显很明显，我推他到外面去，我妈妈从来不要任何东西的，他最不想要从孩子身上拿。他看到我脖子上挂一个翡翠的观音世音菩萨。我说那你，他很害怕，我说你要不要这个给你挂。从来没讲过好过，我要都给他东西，他从来没讲过好过。然后我要挂他脖子上，他是这样整个抓下来的，他急着把他抓下来，他需要那个东西给他安心，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那一天晚上，就过世前的一个晚上，他不是睡在床病床上，他睡在通铺。那通铺呢，我是跟他睡在一起，他睡在里面，我睡在外面。半夜起来一直往里面跑，说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来，我说没有，他我说你如果要下去是我这边，不是另外一边，因为那边是窗户，你知道是那个窗，他没有门，就这边可以下床嘛。我是在他如果要下床，我要下来让他下去，他往另外一边走，他只有跟我讲一句话，要煮很多饭，要煮很多饭，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没讲是什么，但是告诉我要煮很多饭，所以很多人来迎接他了，怪不怪？很怪啊。然后早上起来我扶他去厕所，一向都是扶得好好的，那一天就是不行，就突然间就两脚就跪地了。那是我们台湾的习俗，叫做洗头，就要死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那你也可以说是迷信了。总而言之，你要死的话连一块烧饼都可以把你噎死，蛋饼啊，不是烧饼，烧饼还有可能会噎，蛋饼。如果不死的话，真的怎么掉下来？对啊，其实我常常在讲，我这个生命都捡到了。五岁的时候被捡到那个大卡车下面呢、啊，我失去意识，我没有被压死啊，在下面去啊。要死的话，是你那菜要取走你，你用什么方式都没有用啊。不死的话，你用什么方式都死不了。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哦，我们学赛斯的，我们拜托我们真的好好去看一下哦，所有都是自己在创造的，所有力量都在自己身上，所有的答案，所有的信息，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全部都在内在里面，不在外面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弱势人格，你想要去依附更强大的人格，如果因为你依附强大人格会导致能量的枯竭，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依附强大人格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就没有动量了，没有行动，对不对？那行动才可以带来行动，对不对？但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行动，就等于你没有能量啊，当然能量会枯竭啊。意识、能量、行动，它全部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如果依赖别人帮我们解决问题，或我们只能依赖别人，那么我们的能量就会枯竭。早年人类的那么长的历史，女人都依赖男人，对不对？啊，欧洲也是一样，全部都依赖男人。那好像女人都没有能力，可是现在的女人会完全不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依赖别人，你就能量就会枯竭啊，你没有行动力，你也没有内在的所以如果你依赖更大的更强大者，你能量就会枯竭。所以不是谁哪个老师哪个导师哪个教主可以给你什么东西啦，你除了觉察自己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呢这发生的时候，只是因为你没有像以往那么强大。但你如果没有像以往那么强大，你为什么没有像以往那么强大？是因为你依赖更大的强者。所以赛斯书怎么可以出版？为什么？在程度上，如果你依赖更大的强者哦，会导致能量枯竭，会导致能量枯竭，因为你不像以前那么强大，然后能量为了这个理由被撤回的时候，那么那个习惯你依赖他的个体会感觉到困惑、被抛弃跟莫名其妙。然后你以这种方式使用能量，通常不会，也不应该是会枯竭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在使用能量的话，你以这种方法在使用能量，假如你有在使用能量的话，你就不会枯竭。所以能量是越用越有能量。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应该要大家真的好好去想一想哈。你的身体就不管做任何情况哈，就是你爬山也好，你的身体状况，你的身体体力会越来越好。那么如果你的思维自己都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一直有创造力的话，那么你的思维能力就会非常敏锐。但是如果说你只能按照别人给你喂食一些他的智慧的话，那么你的能量一定会枯竭。好，那枯竭的话是只是因为你没有像以往那么强大，那能量就会因为这个理由被撤回。 那被撤回的时候，那个习惯你依赖他的这个个体，那个习惯你依赖他的个体会感觉到困惑、被抛弃跟仇恨。那奇怪，你怎么都不过来崇拜我，过来依附我了哈？然后你以这种方式使用能量，通常你是不会枯竭。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不去依赖，撤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力量了。那相反的合情也合理的，你应该让你的精力充沛的利用额外的能量，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会给你实际的精力。你越用能量，是越用越有能量，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构成本体，没有行动就没有能量，就没有本体。那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身份感，我们要自己的能量，那必然你要不断的行动。那要不断行动，基本上是不应该是依赖别人的。你可以参考，也可以启发，但是真正你还是要靠自己。所以我对你说的是合情合理，如果你的能力是充分发展，我就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相信呢，他这个是在讲比尔加拉格尔吧，呀，不敢用自己的能量。因为你对于你来说，在任何没有提出这样问题的情况，你都会获得恢复。这个并不是不必然是只适合于你。这个是跟耶瑟讲的。不过我想对任何人都一样的。那关于你的视觉影像，我想说几句话，或者可以离到下一节再开始再讲。他看到一个人了，他看到他有一个视觉影像，看到一个人。那他这里说见我的注解，他后面有注解吧。等一下我们再换注解来看好了。就他有看到一个视觉影像，然后赛斯是这样讲，他说那个人是许多世以前生命的一个熟人，就好几世以前的你的一个熟人，他已经不再经历尘世或物质了，这个人跳开轮回了。那我听说过他，但不了解他。他是个老师，现在也是，这是赛斯说的。所以当鲁伯是赛斯的时候，他是一个亲戚，他听说过我们的关系，并且很好奇。他看到那个影像，在很多事之前跟耶瑟他们是有认识。那赛斯有听说过他，这个人也是个老师，而且他已经跳开了轮回了。那个时候呢，他是他的一个亲戚。那个时候的鲁伯呢的名字叫赛斯。而我在开始的时候有关于轮回说了很多，真和我并没有要求这样的资讯，只是透过灵印版接受的这个状况。那应该记得，那个时候呢，富兰克瓦特是接通他们的通信员。那当前的赛斯存有，直到第四次课程前并没有公布他的存在。他那个时候期待的富兰克瓦特，就第四次之前都是富兰克瓦特当媒介。可能赛斯那时候拖不过来嘛。那罗是这样讲，他说在1963年的12月6号的第三次课上面，富兰克瓦特告诉珍和我说，我们曾经是西元前4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过一生。那富兰克瓦特跟我是女性，那真是 男性是我们的弟弟，他的名字叫赛斯。所以赛斯其实就是裸伯，就是真。他真正的名字叫赛斯，是他们的弟弟。真是男性，然后呢，约瑟跟呼兰克瓦特是女性。他们都住在一个很丑的地方，就是美索，有所达不到的地方，叫美索不达尼亚，那是在前世纪，前四世纪。那这一段他是在第三次课程的时候，这我们上过了。那到第54次课程的时候呢，赛斯相当详细的解释的存有的建构。他说我在这个之前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些资讯，他说因为我们会立即认出他是鲁伯潜意识的结论，而不是这个。那存有就像所有的其他事情一样，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有没有可能说哪个事情不变化？静态对赛斯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没有事情叫静态。你说我要静一静啊，我要静坐啊，我要做什么，你哪有可能静？没有可能，没有一件事情叫做静下来，没有静态，没有静态这件事情，只有动态这件事情。你静下来的时候，你的身体都在动，你的脑袋也都在动，所以都是在动的。所以存有是不断在变化。然后引述赛斯所说的，在他现在的这一生，鲁伯不是我自己了。他是赛斯嘛，对不对？可是到了鲁伯这一生，他已经不是他自己。那你看，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一生是前四世纪，对不对？那换言之不过是2000多年，2300年，对不对？那可是其实真正的这个转化并不完全是这个时间顺序。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现在，你所看到的大概书面上看得到不会超过五世了。他一直提到丹麦那一生嘛，对不对？然后赛斯有提到他当教皇当上什么，对不对？可是没几世啊。所以那个演化的过程不是你以为在物质的这个层面而已，他还有其他层面的。你知道我在讲意思吗？所以我常常在讲，你说众生平等，或者是说我们要平等看待所有人，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演化到什么阶段。你不知道，像佩吉，是约翰的太太佩吉，你看他真的在人世间的那两三世是真的不怎么样啊。我朋友问我说，看这两三姐他没有什么表现啊，但是为什么他跳开轮回了？你有很多其他的自己不在物质世界，你知道我在讲意思吗？他只不过是我曾经赛斯延伸或具体化，但在一个特定的个人的一套价值完成，在成长进化跟拓展，他现在是一个真实的完形人格，这可能是赛斯过去可能成为的人格之一。我代表了另一个，而我是另一个。就曾经他们是在一起的，那也曾经有交替。那可是呢，只不过是我曾经是赛斯的延伸跟具体化，但他在一个特定的个人的一套价值完成，不断在成长跟扩展。他现在是一个真实的人格跟完形。这个地方我觉得你保留下来，到以后很多节之后我们再重新来讨论这一点。因为赛斯在有一节课，好像我们之前念的那一节课，他提到他说就算你现在的主要人格，比如说我叫 Jennifer， 可是 Jennifer 的主要人格的之下呢，有很多次要人格，而这些次要人格呢，他跟主要人格并不主要人格并不觉察次要人格的存在，可是两个都有互相的这个关系，但是互相都不觉察到存在，可是他们可以各走各的路。就你身上可能有很多其他人格，对不对？他依附在这里， 可是呢，他们各自走各自的路，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是啊，那个时候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那甚至于你在他的现在这一生，我已经不再是我了，那以前是，但是，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用高低来比好了哈。鲁伯不过是真的第三个自己，对不对？他的潜意识的第三层而已嘛。那赛斯是他的十二层，对不对？那可是，在那一层的时候，他们是交替的，就那一生他们是交替的。可是交替之后，他走到他的第十二层，他又在第三层。你很难用你现在所看到的几世的这个转世来看说，哎，赛斯你是怎样，我是怎样。那个算法好像算数的算法不太一样。那从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人格的那个组合方式跟人格的发展方式。人格的发展方式不是只有物质世界这一层。好，那人格的组合方式它可以粘在一起，可以脱开来。黏黏脱脱的这个部分齁，我觉得这个部分后面有很多很多讲述的部分是很好玩的东西啊。然后他说呢，赛斯继续解释我如何在早期赛斯存有的另外一个分支齁。他因此真我和现在的通信赛斯在精神上是相关的。那根据赛斯所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的课程成为可能。他曾经是他姐姐，那他曾经是他存有的一部分。那当然你看他透过什么方式都有可能啊。就好像一棵大树，对不对？长好多的大小枝啊。那到一个程度的话，大小枝各自的发展都不同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透过枝的脉络当中，你要到哪一枝不就都可以吗？好，那下一个部分他在谈信封测试，那有很多连接，那这部分我觉得你参考一下就好了哈。因为呢这些连接比如说是什么也许1965的和一条路啊，或者是数到五什么之类的，我想这个应该是他在训练他的方法。但是你可以学，就是不断去内心里面去抓自己的印象跟感觉。好，那这部分我就不详细去讲了。那这一节183节就到此结束了。那留下一些问题，就是他提到的那些部分你要怎么了解，好，我不晓得，但是呢后面是都有更多的资料在支持的这些想法。好，那我觉得吴承恩的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很好玩的，他可以画出不同的形象，画成狗，画成猫，画成什么东西，可是不管你画成什么，那些经验他都是他在操作嘛，你去思考这个部分就好了啦。好，那184节，或者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吗？没有。Alicia 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我在找184节的内容。
啊？
在找。
OK。嗯？
找奇克。
我们来看184节了。184节前面蛮长的哦，然后都是在谈一些一些别拉一拉扎的东西，我想我们就不谈了哈，我再看一下好了。他提到说，真完成 ESP 的书，然后寄出去，然后呢，邮寄给隐私博士，因为这一节课不经意的进行一个信封测试。真在第一次在证人面前进行，因为有不速之客来访，这个是一对夫妻，结婚一个多月，是艾尔麦拉卡片公司的雇员。那一样的，你们看一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多一些信号测试的内容了哈。他第一次是在证人面前做这个测验，对他来讲是个障碍，但是慢慢的他们就熟悉就好了。好，我们就来谈一下赛斯告诉比尔加拉格尔，如果他遵照物质建构跟暗示的资料然后把它应用起来的话，它一年之内会摆脱溃疡哈。所以用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暗示，一种就是遵照物质建构的法则哈。那他说这个需要训练，最好比尔能够去读那个整个资料。他说有一次呢，我对比尔加拉格尔说，我一直有两个很喜欢问赛斯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课程之间做什么？而我的老朋友弗兰克瓦特到底是怎么了？他开他玩笑了哈。就你在课程之间是在做什么？再来就是，那第一个问题的话，赛斯的回答说，回答是那你在做什么那这次呢，佩吉又问同样的老问题，那他给出本质上的答案。
刚刚说他把这个困难的话，第一个就是
暗示，
第二个就是通过
物质建构，物质建构就是一般来讲，物质建构跟你的感受是有关吗？你是怎么建构物质的？对，你怎么会觉得物质建构跟你的感受是有关的？那感受不了解以后就没有那个。那这个他有讨论过两个问题了哈。塞斯谴责我们对战争跟和平的观念，他说如果我们要继续生存的话，就必须要改变战争的观念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电脑的讨论，那比尔杰拉格尔想要去研究电脑，然后希望把它 用在商务上面的一些事情，那塞斯的说法是说电脑会改变人类的生活，的确嘛，我们现在都要用。他说呢，比尔的个人观念是很好的，那他们的内在危险，不是外在危险，是内在危险，跟推销员的人格类型是有关。因为当他一旦用了电脑，他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控制别人跟优越的那个感觉，因为他会觉得用电脑是可以多才多姿，所以他告诉比尔，如果他以这种方式从事计算机工作的话，就必须要严格的纪律。什么叫严格纪律？就是不要想去控制别人，然后不要过强的优越感嘛。Hello，Hello， 哎，我现在在上课。你可不可以在下课之后再讲？因为我现在在上课。对，好。然后他赛斯告诉比尔杰拉格尔说，他会有一个能量的大爆发。赛斯一直是觉得比尔杰拉格尔跟佩吉这一对夫妻对他们会非常有好处，所以他也很愿意去帮他了，所以他才跟他讲说你要多看赛斯资料，因为他在后面有完整的理智性会把他吸引，然后他能够按照他跟他讲的方式能够治疗他的胃溃疡，这样子他会明白他是怎么样创造胃溃疡的。那赛斯告诉比尔，他在白天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他通常习惯把时间截成碎片，那必须要用心理时间的概念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钟表时间跟心理时间的话，后面有很多章节在谈，尤其是在那个神奇之道当中有谈很多这方面的部分，就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一刻一刻。他一直说一句话，他说你想把时间省下来，其实你是勒死他，但是如果你根据内在的感觉去做的话，那么有的时候灵感进来或怎么样的话，它跟你的钟表时间是无关的。就不要管时间了，用感觉。比如说我今天，你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进入你的心理时间，就是你用你的内在感官，因为心理时间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它事实上是时间会跟你想象中的时间会差很多。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可是事实上是只有很短的时间。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谈九种内在感官的时候再来谈的，因为那个东西要谈的东西太多了。 那这里就是那两个问题嘛，佩吉问他布兰克瓦特是一名教师的这些答案在什么是什么时间的时候，赛斯的回答他说他没有记录。那但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直接或者是事后虎的回答。赛斯也告诉我们布兰克瓦特做得非常好。赛斯似乎以平静幽默的口气，不是像以前那样说布兰克瓦特是一个笨蛋这样子。他还提到这个比尔加拉格尔，他说我们的朋友比尔加拉格尔在坦白有一生他是水手，那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嘛。那真和我在1600年的丹麦认识马克，所以马克赛斯告诉我们在他的胸前纹了一个大天使的祝印的这个祝愿的印记，然后因为他是水手，他说也许会起那种保护的作用。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人凑在一起。1600年的丹麦那一生，比尔加拉格尔跟他们坐在一起的。那如果说你去看早期课还有一节他们谈到那个约瑟的好色的那个部分跟马克也有关系的。所以信念创造实相，你怎么样把这些编入你的信念里面，你怎么样在你的信念知道说哦，我之前就认识他了呢？对啊。好，那这里提到有关于灰蝶以及报纸上大量在谈这一类的话题，是一个很有趣的评论。他说太空船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政府跟他的有关的这个行为是极不理想的，行动是极不理想的。我相信他在这个方面用过这样的词句，就是不理想了。那政府人员呢不敢承认他们所无法解释的东西。那么政府有一个观点，他们当时拒绝这种太空船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公众的恐慌。那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内，巨大的危险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会是承认灰蝶的存在好像把左翼跟右翼的团体会合在一起。那以政党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政党希望两个人合在一起啊。好，就像如果在台湾的话，你不会想民进党跟国民党握手言欢，你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你就没有可利用的资源了，不会说这个政党攻击那个地方不好，所以你说你可以做得比较好，所以人家选你嘛。所以我今天早上有给你们看一份罗斯威尔的资料，你们有看吗？其实可以看看啦，我不见得是在看今天讲的这个灰蝶的事情，倒是可以看看这个外星人说些什么话，他对他的意识的看法，会文明的看法是什么。然后呢，政府还有一个立场，这些团体会因为宣告这些太空船是俄罗斯的而联合起来，然后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比我们更先进。赛斯说呢，整体的激怒会造成恐慌，所以因为这个国家的近期的发展，这样的推论在六个月内是不适合的。所以推论起来的话，这可能是跟即将来到的选举有关。虽然赛斯在这方面一个字也没说，不过他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说到贝利哥德华 华特不会是右派支持者之一。对于灰蝶来源他们的居住地点他什么都没有说。我看过真的书，真好像有在他的书上说到他有看到灰蝶。那你就可以参考我今天给你们的资料看一下。的确是政府是很怕民众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罗斯威尔的那个事件出来的时候，其实当时的那个农场的主人就很清楚嘛，然后来看的人都有看过都知道啊，就最后用其他的方式把它挡掉，说哦是他的一个侦测器掉下来的，然后呢只是他的碎片之类的，但大家都知道那个不是这样。那慢慢这些资料都有被释放出去了。那后面有一个就是他的原文的部分，你们也可以参考这样子。然后比尔加拉格尔好像有点感冒的样子，那赛斯对他提供了今晚回去要使用暗示的这个方法，如果他把暗示执行的正确的话，赛斯告诉比尔他明天醒过来的话就会大大好转。好，那有关于这一节大概什么想法吗？因为这一节大概几个主题啦，一个就是谈灰蝶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谈使用电脑，在当年的话可能使用电脑会有涉及想去控制别人的问题。好，因为你知道的东西比较多啊。我记得我在1990年我一个朋友在世界日报做事，然后那个时候我帮他设计了一套电脑，他那个拿了电脑以后他真的是如鱼得水，因为我是帮他专门为他的广告设计的，他知道哪一个客人然后这个业做了多少，哪个业没有做，或者是所有状况他都不是那对他来讲的话，他的绝对的优势嘛，因为他跟其他的业务代表 sales 来相比的话，哇，那他太厉害了，他什么资料都有，他做什么广告形式是什么样，好，然后包括说你设计图案是什么，你任何时候想要找都可以找得到啊，所以他是比较，他没有说不好啦，他是说要自立啦，好，就说。有时候你可以用电脑做很多事情，一样的情况嘛。现在政府可以用电脑来控制所有的人。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啊，大概我在小学的时候吧，我一个叔叔就告诉我说，他看到一本书，那个时候我很小吧，应该五六十年前了哈。他说后来未来的世界是，如果你对政府有什么批评，走在路上，即便说你只是一两个人在那边讲话哈，旁边的石头也会发出声音说，同志你讲这个言论是对国家也不利的，你不能够这样讲，你会被往往前前会设在一种控制的状态，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我想差不多了啦。以前开车那时候麻烦，现在开车一切都是要电脑，对不对？所以电脑一定牵涉到控制。这有什么想法吗？一八四节。 好了，既然 Jennifer 来了，我们来谈一下185节好了。嗯。啊？今天谁过得好慢？
现在就
5点，因为今天这个184节的比较没有什么内容，来看185节好了。一般我觉得我们讲简单版就好了哈，因为主要他是谈到一般我觉得他说呢，早些时候鲁伯也读到一些东西，他很好奇是否拥有这些，他自己是不是拥有这个疗愈的能力。那赛斯的回答说：“你说你有没有疗愈能力？”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哈，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啦，哈，啊，能力都是自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每个人格内是可以运作的，然后疗愈能力除了可以疗愈自己，当然也可以疗愈别人。那对自己来讲的话，他说他是源自一个内在的一个自然自我的保护机制来直接影响物质。所以什么是疗愈能力？然后其实疗愈能力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如果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的话，真正疗愈能力真的疗愈一定是内在的啦。如果有人说，哦，他有多强的能力，然后他的医术多好，哦，你的内在如果不想好，他怎么会医得好？他到某个程度，哦，是在每个人格内运作的，他是源自内在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直接影响物质，他是自我修正的机制。所以个人健康是由他自己利用或者是运用这个机制的能力来决定的。当自我是有弹性的时候，这个机制运作的会非常好。在很多的例子当中，其实卡住运作的正是自我。所以有病没有病，好或不好，只要你自我不卡住的哈，那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恭喜你，因为你不用再管同样的情况了。好，所以这是赛斯的一个观点。那赛斯也一直用这种观点在教导我们的哈，卡住了正是自我。那考量早年不健康的心理环境，一般来讲，鲁伯在调节肉体器官上做得很好哈，其实也没那么好，并维持一个相当不寻常的效力水准，是有方法来加强这自然能力的哈。而我们讨论它也许会有好处。那这些方法不仅是可以促进。这些自动修正健康的修正倾向，并且就内在能力而言，它是非常普遍有益的。它会容许你增加你的心电感应或千里眼的能力。那它们有助于灵体投射的训练。它们将会增加你的集中力，那并且也在你自己的工作上能够显示它们。所以内在能力，像这节提到内在能力，第一个，你的千里眼能力会增加，心电感应能力会增加，你的灵体投射会受到训练，然后你的注意力会更加的集中，并且在你的工作里面，内在能力会显示他自己。那赛斯书为什么念不通？因为它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一面，它要你增加内在能力。因为内在能力增加，你的疗愈能力也增加，你各方面的情况会增加。那为了要在任何领域里面都能够有效运作，在你的人格组成里必然有个强烈的而且正面而明确注意的帮助世人的这个欲望。如果说你在你的领域里面运作， 你人格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很正面的想要帮助别人的欲望。那这部分我之前有提过嘛，他提到那个谭摩斯曼的那一节，他也提到说谭摩斯曼他有一种特殊能力，就是走过的街角的人哦，他觉得他有问题的话，他都很愿意去帮助他。但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不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想保护自己的时候，那么你自然疗愈能力会增加嘛，对不对？然后自然而然的话，你会想要去有那种正面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个欲望。好，那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谁？帮助自己嘛。尤其是你周边的人，假如说你今天看的不是他对或不对，而你看的是你怎么帮助他。上次有提到很多这个部分，他提到说你如果要卖画的话，如果你的想法是你没有卖了这个画，那你就没有饭吃，如果是这样，这幅画很难卖掉，或者是卖的价钱不好。可是如果你今天的想法是相反的话，你认为说哎呀，这个画可以帮助他，好让他能够有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空间，或者是能够点缀他什么的话，他说这个画很快就卖出去了。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先不要用它是一个方法来讨论，你用的一个观点是说，你在透过我刚提到，透过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外在环境在转化你自己，你把它当作是哪来，当作是一个工具来转化，来让你自己进步。如果你是这个观念的话，所以这里提到说，哎呀，你要有一个欲望，就是想去帮助别人。那外面的环境如果是你心境的延伸的话，而且跟你的感受跟你的心境是有关的话，那么当你想去帮助别人，或者是你想要去就说是正面的去鼓励别人的话，那么真正受到鼓励的还是你自己嘛。我下个礼拜要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跟我约好时间了。那这里有一段故事，就是早年的时候呢，我曾经麻烦他帮我翻译一本书啦，我现在不讲什么书了齁。然后他翻译到一半的时候受到警告，就受到警告说，哦，你不能翻这个书。其实我觉得如果当时真的来讲的话，他是没有资格可以这样讲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台湾啦齁。但是被警告嘛，所以他就没有再翻了。那可是经过这几年之后，他手上还是收到一本完整的东西的。所以回力圈的意思是，你对别人做什么事情，你最后永远会回到你身上了。所以你要你这样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人生的内心里面充满的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为我自己能够多有名，然后从别人身上能够拿到多少钱或多少尊敬或多少人家捧你，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到说没关系，因为最终来讲这是一个舞台，这是一个信念场所，这是一个让你的感受转化的地方。那如果借着这个地方你转化了很多你内心里面以前没有办法处理好的部分的话，那么你就不用一直在从头来处理这个问题。刚刚不是有提到吗，即便在梦境的时候，你的内在自己会让你玩到满意为止啦，就是这个想法齁，各种情况让你玩到你满意为止。那你又不何必玩到满意为止，其实一次就可以 OK 了。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明确的想要帮助别人那个欲望的话齁，那碰到任何问题他都会 OK。 为什么？不是在帮助别人，不是道德，不是跟道德有关，而事实上是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其实在帮助你的外在环境。那外在环境就是心境的反照，对不对？那你不是在帮助自己的心境吗？那我们为什么会需要来投胎转世？是因为我们需要转化这样的经验呢？那不是最简单的方法吗？好，那么多年前我这个朋友在帮助我翻译一本书，然后现在他什么也没做，但是他拿到全部，是不是？这不就是一种回圈吗？然后他又转给我好多他这几年来他的收获。所以这就是当你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永远受到最大的帮助嘛。对啊。所以我们来这边上课， 我们也常常觉得说这边的同学哈，其实蛮幸福的哈。首先他不需要交钱嘛，好，然后他有很多资源跟很多，但是某个角度来讲，是真的这样吗？其实不是，应该是说我们有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学习啦，啊，没有谁给谁了，我们都是在学习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了解，在我们人格组成当中，如果有一个强烈而明确想要帮助别人那个欲望，不是道德，而事实上是一个最简洁的方式在帮助你自己，因为这个物质实际上根本就是假的。好，那知性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助人的欲望必须同时是跟同时是知性跟感性的。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不是感情啊，不是知性的，不是那种知识，有的时候还是要带感情的。真正的是那一份爱嘛，那一份由衷出来的那一份爱，那个帮助可能会反而更大的。如果好好遵循的话，那我将给你一些建议了。那没错，他们可能要求纪律，那而且按照你的欲望，你将会觉得他或简单或容易。好，那你看哈，赛斯对疗愈自己或者是开发自己的疗愈能力，他的建议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地方蛮重要的。那因为是今天 Jennifer 来嘛，那所以我特别来谈这个部分。那用简单版来谈的话比较清晰啦齁。这里有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知识。那么知识的话，有关投射的部分我们讲了16次。好，那自己感性的部分的话，那心中有没有爱，那你必须要自己去培养。这是两个啊。那第三个呢，他说呢，纪律很重要，哦。那食物呢，尽量简单一点，啊，不要吃太多。有时候我们要吃太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怕赎本，哦，怕赔钱，哦，因为我们前两天去吃buffet，buffet真的不错了，哦，可是好好去享受它，一两根也就够了，不用吃好几盘。我们对面有一对夫妻，那个当经理是那个大螃蟹，我同事跟我讲他拿了10盘，我说你干嘛跟人家算呢？他说哦，他哦什么都不吃了哦，他就只吃那个螃蟹，因为螃蟹最贵嘛。他说他试了10盘，满满的10盘。所以食物齁，简单一点比较好。我觉得张大哥就很有智慧，简单就好，不用吃太多齁，不用吃，真的不用吃那么多。那他再吃少吃油炸的东西。赛斯一再一再的告诉鲁伯，不是在这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告诉鲁伯说不要吃油炸的东西，你们吃太多油炸的，我建议你们轻食。那新鲜水果跟蔬菜是好的，肉类而非肥肉，并且不要吃太多。我们礼拜二常常都拿太多的肉，一大锅的牛肉，然后客家咸猪肉，下次不要那么多，啊，建议要轻食，要简单一点，不要吃油炸的东西。然后呢，那个肥肉不要吃太多，哦，你们更能够享受你们的食物，而你们将分别个别的滋味更加能够玩味。然后我说我给你们的这些建议，然后呢我会给你们其后的理由为什么是这样，哦，有关于食物我将再多说一点，避免浓酱，哦，不要那个弄好多好多的浓酱这样子，哦，你们现在做的不坏，其实赛斯很会安慰他啦，都一直讲你们做的不坏，你们做的不坏，你们做的不坏，对啊。在此呢不要害怕缺失必要的维他命，因为牛只有吃草，得什么维他命都没有，但他还是可以活得很好，所以不要害怕缺失过多的维他命。在此我主要建议是要改变准备食物的方式，然后尽可能依赖新鲜的蔬菜跟水果，水果蔬菜很好啦，然后冷冻的比罐头要好，不要常常吃罐头。我有一个同事 单身了，王老五嘛，每天都是，我每天看他吃午餐的时候就拿罐头，开罐头，每天都开罐头。我很长的时间我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准备午餐？免费的啦。
Can
对啊，就是什么这个 TV lunch 是不是？对啊，啊你看哦，不要浓酱啊，然后不要怕少维他命，然后呢，依赖新鲜水果，然后就算冷冻的还是比罐头要好。那显然不过量是最重要的。啊。少量少量多餐剩余三大餐。那我们通常是过量了。我们通常是过量的，尤其如果好吃东西的时候通常是过量的。那理论上呢，你们吃素的确是会更好。好，所以 Jennifer 吃素没有关系了。所以理论上你们吃素是的确会更好。不过呢，我此时不做这样的建议。因为有点难，他们不是佛教徒。不过呢，为了很多的理由，这种习惯是有很多好处的。就有时候吃素是蛮好的。那除此之外，我相信也可以采纳其他的行为模式，例如说等长运动滑。什么叫等长运动滑？比如说伸展运动啊，或者是跑步，跟他的就等长的，就步伐是等长的，或者是动作是等长的啊。Isometric exercise， 你就去查一下好了哈。那等长运动是蛮好的，然后你们都应该跟随。那鲁伯做两种东方的运动，你们也可以做。那应该增加这些东方运动，的确是该系统的持续散步。我不知道他的东方运动是什么，他这里没讲。不过所谓东方运动类似像 Yoga 算东方运动嘛，另外那个太极拳啊，一个西瓜切成两半，这一半给你，你不要我收回来，那这一半给你，你不要，我要收回来。太极拳了。那散步的时候呢，永远要深呼吸哈。所以当你觉得，当你们觉得应该感觉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而试图在里面，而会是一个观察者。这里是散步的两个建议了哈。第一个就是说，随时深呼吸，这第一个。第二个，把自己。不要变成你在看风景，而变成你是风景的一部分。就你变成不是观察者，你是树，你是花，你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融入其间哈。然后咖啡不要超过五杯，哇，那吃蛮多的嘛，不要超过五杯，一般也没有人喝五杯嘛哈。他如果不戒烟，OK 啊，但是要适量哦。那目前15根是还可以，大烟虫，15根，一根烟大概要抽多久？半个钟头嘛，对不对？那15根要抽，7个小时，7到8个小时，所以他都在抽烟。那最好是捡到10根，我觉得10根还是蛮多的哦。这是我目前为你们量身定做的运动跟饮食的规则，只适用于你们哈。那有关于免疫疾病跟生气蓬勃的健康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免疫疾病是害怕，对不对？那生气蓬勃的健康是不一样嘛？所以当内在自己才能够利用他的能力，当你的内在跟外在的自己非常协调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你内在自己才能够利用他的能力。那你们的确大半是你们在吃什么被他束缚了哈。那假如说你吃肉吃太多的话，那么无疑的将自己的身体机制聚焦在物质世界里面，这并没有错。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试着发展内在能力，而如果你们希望容许自己移动自己的焦点更快的话，那么可能要吃一点素，不要吃那么多肉。好，那必须要，而且必须在这方面适量。那偶尔呢，蛋跟奶跟乳肉来取代其他的东西是好的，而不是影响你整个饮食的习惯。所以赛斯是主张蛋奶素，吃蛋吃奶是 OK 的。然后呢少量多餐，肉少吃一点，如果真的要吃没关系，就是少吃一点。尤其是不要吃油炸的东西，不要一直吃罐头食品，尽量吃新鲜的蔬菜。抽烟只要抽10根，不要抽15根。数根是 OK， 但是不要更多。好了，那185节的简约版，我们现在这样就结束了。有什么想法吗？他这里提到的任何东西其实跟宗教没有关系耶。他跟宗教没有关系，不是说你吃素是为了什么不杀生或什么。当然我想这个东西仍然多少是有啦，有爱心是有啦。但是呢，我想他主要的还是在提，因为那是意识的移动的速度快慢的问题，移动速度快慢的问题。
如果你吃太多肉呢，你会把你身体的机制聚焦太多在物质的世界。
对，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既然是在物质世界生存，你还是有的时候是要聚焦在物质世界，对不对？那是没有错。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时候你要知道内在实相或意识的移动的话，那么就那一阵子就不要再吃那么多肉，那对你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他的那个意识的移动比较快？比较轻。
对，那个跟频率有关。我觉得任何事情跟频率都有关。你如果都没有吃肉的话，你的思维方式跟你有在吃肉应该是不太一样啦，那感觉也不太一样，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说它的频应该是跟它频率是有关的。那赛斯并没有说你一定要100%吃素，他说目前对你们来讲不适合了。但是呢，假如你要做一些心念感应，他因为他这一节的一开始他是提到疗愈能力嘛，对不对？这一节他主要是谈疗愈能力嘛。那他是说你如果想要有疗愈能力的话，那么你要怎么下手呢？你就是要跟内在有多更多的接触，对吧？你要有灵感，你要有疗愈能力，你要跟内在有更多的接触嘛。所以为什么古代的皇帝当他碰到有问题的话，他都要沐浴更衣，不是要什么吃斋，是不是？吃素，然后要沐浴，然后再就是说斋戒沐浴吧，是不是？那斋戒沐浴的目的呢，其实是不是跟那个跟内在接触是有关的？我觉得是有关的。各位投射的课程你们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因为其实沐浴是 好像是跟身体的，比如说某些杂质，或者是某些跟电阻有关的东西呢，你可能因为经过沐浴的关系，它是会洗掉的。好，然后因为他提到很多，比如说像你睡的床铺哈，连床脚都不要用塑胶的，就不要结缘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对，因为对他如果是结缘的话，那你要出去，你被结缘掉嘛，所以身上要睡觉的时候身上不要挂那些塑胶的东西啊，要木头。那其实在以前很多身心灵的课程啊，或者是佛教的这个禅修课程，他通常都告诉你说，你一段时间你不要老是都穿着那个，尤其是塑胶鞋，皮鞋好一点，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让自己的脚有时候让自己能够赤脚接触土地。对，那是很早以前我们在佛教机构的时候那些老师教导的，就至少一天有一两次的机会能够你的脚真的踏到地上去啊，就跟地接地气，跟土地能够接触啊，因为你一旦接上那个的话，好像跟磁场是有关的。然后呢，睡觉的那个方向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那个也跟磁场有关的。啊？坐南朝北，南北向的位置。那吃东西，比如说像喝什么、吃什么，跟酸类、跟糖类有关，那个我觉得那个都跟磁性是有关的，只是说那种磁性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形成的哈，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资讯哈，都是用互联网在连的话，那么互联网透过的是电信，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外在实相跟内在实相，它透过一个也是透过电信在连的嘛。那这个电信在连的这个东西哈，其实跟我们的身体的电信的特质是有关的。所以他提到说，当你的食物如果比较轻盈的话哈，那么可能会不会是这个联系的部分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推测了。而身上带的如果不是那种太多结缘的东西，现在有很多衣服是塑胶制品，或者是跟塑胶比较有关的东西，那个东西可能跟我们的磁场会联系是会有比较不良的现象。所以你慢慢去研究他所讲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要等长运动啊，为什么需要因为这个首先他是说你要训练你的疗愈能力或者对别人疗愈能力，那么先从你自己的部分开始，然后你能够跟你的内在接触，那这个部分会增加你的千里眼跟心念感应的能力，也跟你的投射是有关的。所以像你们一贯道主张吃素，我觉得并没有说一定不好，但是不要说是太死板了，死板就不好了。那再继续吗？还是那差不多了？今天时间过得比较慢。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反正假期了，我们不要再继续，我们讨论问题。好，我们是算到讲到这一节，关掉。OK， 好，关掉。